第一部分，有关和好圣事的几点重要说明。一件必须正视的圣事，告诫圣事。愿主内兄弟姊妹们共同勉励心灵告诫圣事，因为它不只能赦罪，更能预防犯罪，更是开启恩宠之钥匙，仁慈之圣事，是教友成圣之门径，是平安喜乐之泉源。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，看到一本慈幼出版社出版的有关告诫圣事的书，与主和好的喜乐。这是一本有系统的讲述告诫圣事的道理及事迹，道出告诫的重要、悔改的必要及罪恶的祸害。经由慈幼出版社社长的同意，得以摘录其中精华，以便主内兄弟姊妹们阅读，希望能对大家的灵修有所注意，对不知如何告诫、不敢告诫以及不愿告诫的兄弟姊妹有所帮助。小弟兄40年的教友生涯，曾有过不知如何告诫、不好意思告诫，甚至不愿意告诫，也曾有过不知如何分辨什么是罪、什么是诱惑、什么是大罪、什么是小罪、什么叫定改、常告同样的罪是否表示没定改、没定改告诫有效吗、什么是上等痛悔、什么是下等痛悔、有口无心的念念痛悔经算不算痛悔、如何去激发上等痛悔。一般而言，只发上等痛悔为何不能设大罪呢？在什么状况时发上等痛悔才能设大罪？为什么犯大罪就丧失超性生命？大罪未赦免，死后灵魂就会下地狱吗？什么叫冒告诫？故意隐瞒大罪叫冒告诫，隐瞒小罪算冒告诫吗？小罪没发痛悔去领圣体犯罪吗？为什么大罪要先告告诫才能领圣体，而小罪则不必呢？大罪除了告诫外，难道不能用祈祷、刻苦、做善功来求得赦免吗？若有一条大罪故意隐瞒，告诫有效吗？以后办的告诫有效吗？要如何补救呢？忘了大罪或其次数，告诫有效吗？若以后想起来要补告或重告已告过的罪呢？若没有大罪，多久告诫一次较理想？若真想不出有任何罪，告诫要告些什么？基督教朋友犯罪不必告诫，直接向上帝忏悔就能得罪赦。耶稣有说过这样的话吗？这许许多多的疑问，相信小兄弟姊妹和小弟兄一样，可能都曾面对过，甚至到目前仍是一个结，以致领圣体得不到平安，甚至有罪恶感，教友生活也没有喜乐，不是不冷不热，就是冷冷淡淡，甚至离开教会，对自己得救充满惶恐失望，正遑论传福音救灵魂了。对这些疑惑，本册子多少有所指引阐明，愿主内兄弟姊妹们能参考，以信德的心来接纳，更愿主内朋友共同勉励心灵告诫圣事，因为它不只能赦罪，更能预防犯罪，更是开启恩宠之钥匙，仁慈之圣事，是教友成圣之门径，是平安喜乐之泉源。别忘了耶稣说，我来是召罪人， 而非招义人。又说，一个罪人的悔改，天上所有的喜乐胜过99个不需悔改的义人。更何况赚得普世而丧失自己的灵魂，对己何益呢？但愿大家借妥善告解，善领圣体，蒙罪赦，享平安，常喜乐，得永福。也愿天主圣道普传，福临中华。妥善告解最重要。圣尼小德兰说，最得罪耶稣，最伤他圣心的，就是人不依视他，也就是人犯大罪不愿犯告解。教会里有不少圣贤说一次妥当的告解可以使人成圣，然而一次不妥当的告解却能使人永远堕落，甚至遭到地狱永罚。可见告解圣事对教友的神修生活是何等重要。有些教友不敢告解，或冒告解，又冒领圣体，若不及时改善，难免遭致永罚了。别怕罪重、罪多、罪羞，天主是无限仁慈的。看看圣经中浪子回头的比喻，我们就会知道天父的慈祥了。别让天父天天倚门而望，他永远等待着浪子的回头。勇敢地起身回到天父那里，求圣神感化我们，圣母帮助，使能妥善告解，去真正体会到与主相遇、与主和好的平安和喜乐，也叫普天同庆一个灵魂的复生。圣尼小德兰说，倘若人类所能犯的罪都压在我身上，我仍愿发依靠之心，发真心痛悔，投入救助怀抱，因我知道他特别怜爱回头的浪子。爱的呼声一书中记载，圣心会弗里修女若瑟法梅南代受悟主耶稣之命而记下的话：我是爱，我的心再也收藏不住那炙然其间的烈焰了。我爱世人至切至深，甚至为他们舍身致命。正因为这爱情，我甘愿纡尊降贵，像犯人似的囚居在圣体龛中。20个世纪以来，我日夜隐藏其间，欲行脉病之内，为了热爱人类，甘心忍受孤寂、轻视、怠慢、咒骂、迫害和亵渎。为了爱人类，我又建立了告解圣事，只要他们需要并愿意复得圣宠，我都预备好宽赦他们一次再次，以至于无数次。我一直在这圣事中等待他们，期待洗净他们，不是用水，而是用我自己的宝血。现在我要向人类做更进一步的要求，我除了要他们以爱还爱外，还要他们依靠我的宽大，信赖我的仁慈，永不怀疑我，随时都愿意宽赦罪人。我是天主，是爱情的天主，我是父亲，但并不严厉，而是慈爱满怀。我的心最了解人们的软弱和痛苦，所以总是怀着无边的怜悯之情去屈就罪人。那些第一次失足犯罪而前来求我宽赦的人，我爱他们；那些第二次失足犯罪来求赦的，我更爱他们。 这样，如果他们又再失足犯罪，不用说是百万次，就是万万次，我仍宽赦他们，仍挚爱他们如初。即使是到了他们犯下最后一个罪时，我依然丝毫不改变我原来的态度，我仍要用像第一次宽赦他们时同样的爱去抚慰他们，在我的宝血中洗净他们。我永远期待罪人回头，那些真心悔过的灵魂绝不使我厌烦，他们越羞愧，我越垂爱欢迎他们。你不是看见慈父特别偏爱有病的孩子吗？对待病弱的孩子，他不是更体贴入微吗？同样的，我的圣心也是以柔情怜悯后代罪人甚于一人的。我期望罪人都明了我圣心仁慈是无限的，我要冷淡麻木的人们知道，为了爱他们，我心要点燃他们的爱火。我也是良善热心人的道路，我要引导他们在成全道上迈进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应该绝对信任我，对我的仁慈不存丝毫怀疑。孩子，完全依是我圣心是多么容易呀。由此可见，只要我们完全依靠耶稣圣心，绝对不要怀疑他的仁慈，发真心的痛悔，勇敢面对告诫圣事，那么即使是人类所能犯的罪都压在自己身上，天主仍然宽赦我们的。圣女小德兰说，最得罪耶稣最伤他圣心的事，就是人不依视他。人为什么不敢坦白告明呢？圣亚丰索告诉神父们，在讲道或解释教义时，要常常强调害羞是隐瞒罪过的主要原因，和不妥善告诫的祸害，以警惕教友们。原因很多，最主要是害怕，更好说是害羞，他们受了魔鬼的毒害。嗨，这算什么罪呀？天主是无限仁慈的，以后再告吧啊，告诫有什么用？告了不是还会犯，到临终前才一起告吧啊。等到人决定告时，魔鬼又对人说，哎呀，羞死了，多不好意思，告些轻点的，在这次数少讲几次好了，时间还多嘛，来日方长呀。终于天主的仁慈已过去，悲惨的下场来临，人已丧失勇气，平日不敢面对告诫神父，临终时神父来到面前，更不敢坦白告明自己的罪了。加上魔鬼猛烈的诱惑，以致临死前又犯了冒告诫，终于丧失了自己的灵魂。巴斯高神父有一次在舍林一所教堂听告诫，有一青年告了一些罪后，忽然住口不说，隐瞒大罪。鲍斯高神父得圣神启示，对青年人说，你看谁站在你后面。青年人回头大叫一声，紧抱神父脖子说，是的神父，我还有一个大罪没告呢。当时教堂里的同学听了那叫声，都赶过来看出了什么事情。事后他对人说，我犯了大罪不敢告明，神父看透我的心，指给我看，魔鬼就站在我后面像一只大猩猩，两眼冒火，张牙舞爪的想把我捉住。因人性重视面子的弱点， 很多人不愿告解，星期日不参与弥撒，玩忽教规，不难成认。抗命报仇甚至偷盗的罪也不难明认，只有淫乱的罪、相反节德的罪或因此并发的情形，因犯的次数过多，才使人感到难以启齿，以致一再不愿告解，或一再冒告解，自欺欺天，常和冒领圣体的罪并行，甚至成了恶习，直到临终也改不掉了。当了一辈子教友，却得不到永生，实在令人惋惜，更叫耶稣伤心。圣亚丰索告诉神父们，在讲道或解释教义时，要常常强调害羞是隐瞒罪过的主要原因，和不妥善告解的祸害，以警惕教友们。事实上，凡是听告解神父都是耶稣的代表，他代表耶稣，任何人都怜爱，任何滔天大罪都赦免。只要人坦白告明，真悔改，神父代表天主一定赦我们的罪的。告解不妥善的害处。慈幼会创始人鲍斯高神父曾写了一篇有关告解的有名文章，他说，我写这篇文章时，我的手在颤抖，因为我想到有无数的信徒只因告解隐瞒大罪或不坦白而丧失灵魂。告解不妥善是最容易遭致永罚的罪行之一。圣师大德兰曾得天主启示，有一天大德兰在祈祷时，忽见前面一个深渊，火焰直往上冒，无数灵魂像下雪般纷纷堕到地狱。德兰以为这些灵魂是那些不守教规、不领圣体、不告解的人，结果不是，他们在世时常望弥撒领圣事，甚至也领了临终圣事，那为什么还下地狱呢？因为他们告解不妥善。德兰，你把所见的告诉世人吧，并对主教神父们说，要不断对信徒们讲述妥当告解的重要和告解不妥善的危险。根据不少圣师说，不妥善告解的人相当多，连虔诚的信徒中也有不少人犯有这种亵渎圣事的罪过。因此，我们每次告解都要像在主耶稣面前一样坦白，把神父当成耶稣，看透我们的心，不必隐瞒。每次告解都像是临终告解，认为是最后一次告解，绝对不要自欺。因为告解圣事是关系着灵魂得救与否之大事。淫乱的恶果。俗语说，万恶淫为首。古今中外圣哲都异口同声说，淫乱是叫人进地狱最普遍的原因。圣奥斯定也说，骄傲叫天使进地狱，淫乱叫人类进地狱。淫乱就是天主十诫中第六诫与第九诫所禁止的事，包含一切不该有的思想、语言、视听、行为。淫乱对天主、对人而言都是重罪。俗语说，万恶淫为首。凡是故意看足以引起淫念的事物、书报、影片、歌舞、图片、文字，或存在不洁的思想与欲望， 安于不迭的谈话、娱乐，或带有淫念的触摸、注视，都是罪过，且常常会变成大罪。故不得不谨守五官，小心提防，否则一旦失足，就不易自拔了。圣哲常说，淫乱的生活会叫人固执地死去，甚至在临终时都不易说服他们去面对告解圣事，他们宁愿舍弃天国，至死不悔。不是天主不宽赦他们，而是他们自己不愿意接受宽赦。就是如此顽固，岂不可悲可怕呢？人一旦染上淫乱的恶习后，就没有自救的方法吗？有的，而且不止一种。第一，要有悔改的决心，不再犯的意愿。第二，要躲避犯罪的机会，如不正当的场所、朋友、书刊、影片。第三，要勤领圣事，尤其是告解、圣体，并多依靠圣母，常念玫瑰经、慈悲传经。此外，空闲保暖也是淫乱的温床。所谓温暖思淫欲，故守斋勤劳亦可治淫乱。为了抵抗淫乱的诱惑，增强抵抗的力量，必须常告解，一周一次或两周一次，最低限度每月一次，并常领圣体。圣菲利伯内里保证过，妥善告解和善领圣体绝不会同淫乱并行的。保斯高神父也说过同样的话，世人对成千上万的神父、修士、修女的贞洁或会发生怀疑，因为他们不了解圣事所蕴含的伟大神力。常告解可常保心灵纯洁，常领圣体可获得基督恩宠之力量。神父会拒绝赦罪吗？告解者真心悔改，不论是穷凶恶极的罪、滔天大罪，神父代表天主一概予以赦免。神父在听某些罪恶行为、次数、情节之后，不会感到吃惊吗？他对犯罪的人会有何感想呢？还会尊重他吗？他会拒绝赦罪吗？事实上，神父赦罪是代表天主赦罪，他怎会吃惊呢？任何神父对任何罪过必不止听过一次，可能是千百次了，对他而言毫无新奇可言，没有任何事可以使他感到惊讶，何况他要听的是痛苦的陈述。即使告罪者所告的罪很多很重，他也不会厌烦，因为受到冒犯的并非他自己。相反的，神父以向慈悲为怀，代表天主接纳罪人、宽赦罪人，如此是为耶稣找回一只亡羊，是天上人间共同光荣庆幸的大事。相信神父若听到一个大罪人的妥善告解后，一定特别欣慰的，说不定那晚还会睡得特别甜美。因为神父犹如渔夫，听告解如同在捕鱼。你曾听过渔夫因满满捕了一网鱼而难过的事情吗？而一个罪人真正悔过，痛改前非，重新做人，相信您也会佩服他的。更何况以此为直至的神父，岂不更加尊重他吗？再说一次，听告解的神父绝不会轻视来告解的人。告解者罪行越大，次数越多，真诚越切，听告解神父对他也就越尊重。试想，您曾听过神父因某人告重罪而轻视他的事吗？况且
教会亦规定神父不可以去回忆听告解时所听到的罪行。至于神父拒绝赦罪的情形极为少见，除非告解者不愿离开犯罪的机会，如故意不远离不洁场所，或不顾一切继续公开过着罪恶的生活，如同居者不离开病夫或病妇，或不愿弥补因自己犯罪对别人所造成的精神或物质上的损失，如偷人财物，神父叫其归还，能归还而不愿还，毁谤人能道歉而不道歉，如此赦免已毫无意义，甚至引起祸患，神父也有成为帮凶的危险。除了上述状况，告解者真心悔改，不论是穷凶极恶的罪、滔天大罪，神父代表天主一概予以赦免。所谓真心悔改，就是诚心痛恨己罪，决心改过，也愿意离开引诱使自己犯罪的人、事、地和物。妥善告解，不必害怕，不必害羞和怀疑，不只为了死后天堂的永福，也是为了现世的平安和喜乐。只要告解妥善，耶稣绝对宽赦我们，并赐予我们成圣的力量。所以神学家常说，告解圣事是成圣的主要门径。